谭银虎马兰与老道张天杰签订了卖国的草约，光为了他们俩的活命，至于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，他们全不放在心上。那说了半天，这张天杰何许人也？在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的交代过，这张天杰啊，那对大元朝是死心塌地，跟托金龙亲密无间，这些年来他是贼心不死啊，放了大王胡尔卡金之命，到了中原里面四外奔走，干什么呢？阻止反明的力量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九天怪他抓住徐芳，抓住燕王，正好碰上几位老英雄王耐云、狄恒等等，把他给打跑了。这家伙始终他也没离开中原，不但不痛改前非，相反是变本加厉。这一年多由于他的努力收效甚大呀，他跟韩金虎说那话不悬，如今他笼络了五六万人呢，其中最大的帮头就是明凤山，现在明凤山能有一万人马，平日都是种地的，各行各业五行八作，您看不出别的来。如果战争真要打起来，这些人摇身一变就是元朝的先锋部队，而且张天杰都委任了这些人的官职，许给这些人的好处，不但他组织了五万多人，相反他还建立了八个联络点，这个三皇古庙就是联络点之一，有很多人替他办事情。现在燕王挂孝征南，跟明朝这一打，张天杰认为是大好时机呀，这对大元才有利呢，你们打得越激烈对我们越有好处。但是光凭着元朝的实力想要重新打进中原也不那么容易，得需要多方面的配合。这张天杰就奉了这种特殊的使命为大元朝效力，他这次把韩金虎和马兰救出来就是为订立这个草约，如果朱元璋在被迫的形势下能跟大元达成协议，这玩意儿就属于合法的了，大元朝就可以稳稳当当接收黄河以北广大国土。但是现在眼中之盟肉中之刺就是燕王朱棣，朱棣一屁股坐到北京了，而且手下都是明朝的老臣，这些人跟元朝水火不相容，势不两立啊！有燕王存在一天是他们最大的障碍，当务之急必须跟朱元璋携起手来共同清除这个障碍。他知道韩金虎和马兰在朝廷里头举足轻重，这俩小子贪生怕死，见财如命，因此软硬兼施啊，把他俩给制服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张天杰真把他俩放了，这俩小子千恩万谢，把一份草约揣到怀里头，庙里头又给准备了两匹马，二人是赶奔南京啊，一路上走着直晃脑袋。韩金虎觉这事儿为难，如果马娘娘嘛还可能答应，如果要叫朱元璋知道这个事儿啊，恐怕得碰钉子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说服得了皇上呢？可走着走着就听对面马褂乱铃的声音， 韩金虎和马兰吓得魂不附体，认为碰上燕王的军队了。等抬头一看，心才放下。闹了半天是明朝的军队，为首的二十几名骑兵，当头的叫张德胜，是个队官。韩金虎这才把心放下，就见张队官骑马如飞来到韩金虎的面前。啊，驸马爷，国舅，你们还活着。韩金虎这阵有了主心骨了，把胸脯一拔，废话，怎么他就不活着呢？哎呀，找的好苦啊。说着话，这些人甩凳下马，跪倒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马前。韩金虎就问，你们这从哪儿来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们奉了宝刀大将铁公然所差，四面八方寻找国舅和驸马爷，想不到在此碰上了。铁公然何在？离此不远扎下连营，就等着驸马爷和国舅去呢，头前带路。
是。
就这样，他们来找铁公然。原来韩金虎、马兰、朱穆英、铁公然共守太平府，铁公然呢领着8000子弟兵在外围扎连营，跟太平府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声援。太平府这一出兵变，整个朱穆英倒戈投降了，把韩金虎手下的实力全吞掉了，但是铁公然的实力没有吞掉。铁公然得知消息之后，马上把部队就拉走了。这小子又不敢回南京，见着皇上没法交代，只好驻扎在雨花台前，派些人寻找韩金虎。如今听说韩金虎和马兰被人救走了，谁救的不知道，如果要能找着这就好办多了啊！没想到这么巧啊，把韩金虎找着了。他们和铁公然这一见面，悲喜交加，铁公然置酒在这款待接风。酒席宴前，韩金虎把经过讲说一遍，铁公然大笑啊，驸马爷吉星高照，国舅爷长命百岁，看来你们是大福大命的人呐，死中得活，不幸之中的万幸。韩金虎说，铁公然呐，别的你甭说了，据我所知燕王很快就要进兵，离着南京就不远了，大敌当前，不能疏忽大意，你领着本部人马驻扎在雨花台前，无论如何要阻止燕王的大兵不得前进，我跟国舅马上还朝，见皇上请求救兵。
是。
就这样，铁公然领着人马在这驻扎，咱不提，单表韩金虎换了马，换了衣服，带着亲兵卫队，这又回到南京城。到南京之后，用耳朵一摸，朱元璋啊病还降好了，原来是奄奄一息，最近精神头挺足，时刻惦记前方的战事。韩金虎一想，皇上既然好了，得见面，跟马兰两个人更换朝服，赶奔偏殿前来见驾。正好朱元璋和马娘娘全都升着朝了，百官左右站立，韩金虎和马兰拜倒在金阶之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罪臣叩见陛下。朱元璋精力显得挺充沛，往下看了看，是金虎马兰们，正是罪臣。哦，朕听说前方战事不利，速速奏来。
是，万岁容奏。
韩金虎不敢说瞎话呀，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，唯独说的跟张天杰订立草约的时候，他有点吞吞吐吐，脑袋上也冒了汗了。马兰在韩金虎后边跪着，连一声也没敢吱，他怕一句话说错了朱元璋发脾气。可韩金虎刚说完了，朱元璋的脸当时就沉下来。这么说， 你跟张天杰订立了草约。
陛下，那也是权宜之计。臣本打算为国家尽忠而死，无奈没消灭燕王，搅着于心不甘，这才苟延残喘的回京，目的是见着陛下说明一切。噔！
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吴明火当时就撞上去了。韩金虎，你身为当朝驸马，领兵的元帅，岂不知背着朕不知道订立这种卖国的草约，不有失国威吗？哎，就为了你们两个狗头竟敢出卖国家，真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朱元璋这一发脾气真吓人呐、啊！因为什么？他是皇上啊，手中的权力那是至高无上，叫你生就生，叫你死就死。而且韩金虎看得明白，就他这老丈人，尤其是近多少年来，说杀人连眼睛都不眨嘛呀，想到自己身上，他是不寒而栗。磕头雅在鸡千岁米，陛下，陛下容奏，是那样，臣有损国威，本不应当欠字画押，不过这不是正式的条文，它不生效，目的我就想回来见着陛下说明真情，大主意得陛下拿。他仅给自己找客观原因，朱元璋多聪明，狠说狠，经验说经验，朱元璋那也是马上皇帝，打了这些年天下，虽然在晚年之中他为了他的江山社稷有种种不可告人的打算，但是他脑袋可不糊涂，他一看韩金虎和马兰确实出卖了大明的利益，私自答应把黄河以北给大元朝，这他能咽得下去吗？尤其当着满朝文武的，朱元璋火往上撞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把韩金虎马兰官职撸掉，推到外边杀。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他俩帽子摘了，衣服一扒，里边把草约露出来了，呈到龙书案上。朱元璋展开白绫子一看，呵，定得多好，就这五条啊！把朱元璋气得咔哧咔哧把白绫子撕了个粉碎，杀，把俩人推出去了。韩金虎觉着一肚子委屈，冤枉冤枉啊，陛下开恩呐，陛下开恩呐，各位快给求求情吧，诸位啊，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好像木头橛子，没一个人给说好话的，因为文武百官心里都有数，平日的韩金虎和马兰作威作福，专横跋扈的是不可一世啊！现在遇上危险了，叫我们给帮忙，谁管你呀、啊？像你这种货啊，早就该死，巴不得皇上传这样旨意呢。所以大殿上光听见这俩小子干嚎的声音，朱元璋真想杀他们，真想，气坏了。但是想杀也不那么容易。朱元璋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都能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头去，你别看朱元璋升了殿了，马娘娘在屏风后头坐着听的是真真切切，一听说要杀韩金虎和马兰，就像掏他的心跟肝一样。马娘娘即刻站起身来，带着宫娥才女一转身来到偏殿，陛下，陛下息怒，刀下留人。朱元璋一看是马娘娘，顿时啊，这气儿就消了一半。你看这玩意儿谁怕谁呀、啊？那可真了不得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朱元璋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，但是在马娘娘的面前， 他这威力就施展不出来。欠身离座，赶紧用手相让，爱妻请坐，谢陛下万万岁。文武百官赶紧过来给娘娘见礼，马娘娘把袍袖一甩，免礼平身，归班伺候，谢娘娘千千岁。哗，两旁都站好了。马娘娘看看朱元璋，满面陪笑，陛下您干什么动这么大的火啊？方才我听说韩金虎和马兰回朝了，刚见着陛下没说了几句话，因何将他们开刀问斩呢？哎，皇后有所非知，这两个东西可恶之极。哎，不但是兵败将亡，有伤国体，相反竟跟我们的仇人张天杰订立什么草约，承认他娘的大元帝国，这不是胡来吗？爱妻，你明白谁赋予他们的权利？谁让他们出卖国家？此等大罪是罪恶不赦呀，因此朕要将他问斩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要说起来呢，真是可杀不可留，陛下降旨要他们的脑袋，都是便宜他们，应当千刀万剐。爱妻，你这算说对了。哎，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陛下，他们两个人也有他们两个人的难处。就拿最近几年，陛下卧床不起，龙体欠佳，都是为妻垂帘听政，也苦了他们俩了。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为了咱们的江山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。那么说没功劳，还得说有苦劳。远的不说，就拿这个事儿来讲，您说怎么办呢？谁能想到朱穆英父子这么没良心，把驸马把国舅给出卖了，两个人落到虎口之中，要没有张天杰打救，焉有他们的命在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他们眼里头没有咱们夫妻，他就不回来了，干脆就帮着张天杰保了大元就得了呗，何苦的还回来见陛下请示呢？可见他眼里的还有皇上，也有哀家。当然了，年轻的人考虑事情不那么周到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嘛。陛下下不为例，干脆就把他们饶了就得了。哎，您听，这马娘娘多能说，她认为的朱元璋平日百依百顺，他一说话就能取得皇上的允许，没想到今天朱元璋有点反常。马娘那话刚说完，朱元璋呱嗒脸蛋都耷拉下来了。爱妻，你此言谬意。要说韩金虎和马兰犯别的罪，朕都可以宽恕，唯独这卖国之罪绝不能容情啊。你想想，他们两个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两条狗命吗？为什么磕破中指跟我们的仇人签订血书，简直是无耻之极。这样人要不以正国法，别人效仿起来，朕的江山何在？也有失国体呀。你不要给他们求情，朕意已决，非杀不可。
要陛下，这是怎么了？
您看您身体刚好这几天，干什么就杀国家的元勋呢？你要把他们杀了，往后什么人再替陛下效力？要照你这么一说，除了韩金虎和马兰，朕就找不着忠臣了不成？
我看不那么容易，像他们那么死心塌地给皇上卖命的可不多呀。
尽管马娘娘怎么说，朱元璋直晃了脑袋是非杀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底下哭着有个人上殿了，是个女子的哭声，带着宫娥才女一大群。朱元璋往下一看，正是女儿朱碧云，就是驸马韩金虎的媳妇。这阵也得着禀报了，哎呦，来到偏殿之上，连哭带喊呐、啊：“陛下，父王，无论如何，你得给驸马留条命。您真要把他杀了，我后半生倚靠何人？如果父王不照准，把我也推出去，我们夫妻一块儿死。”
您看这玩意可真了不得，裙带的关系。
马娘娘在旁边也劝，公主在这连哭带喊，要死要活，把朱元璋搞的是进退两难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殿脚下有人高声喊喝：“皇老爷，且息雷霆之怒，我爹的罪我给赎。”
朱元璋一听，这是谁？胆子不小，
谁允许你在这吵吵喊喊的？慢闪二目往殿下观瞧，随着声音走进一员白袍小将，就见他甩大叉迈虎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躬身施礼：“皇老爷一向可好？外孙孙有礼了。”
朱元璋这才认出来是韩金虎之子，名叫韩宝，韩小春，外孙子。
因为咱们说书光说老常家、老胡家、老田家，很少提韩金虎。韩金虎这人再坏，他也是个人，他也有子孙后代。他跟公主成亲之后有俩儿子一个女儿，这个韩宝韩小春就是他长子。你看韩金虎不怎么地，这儿子出息的可不得了啊！就往这一戳一站，那个头赶上韩金虎那么高了。要谈起这小模样，那也是标准的美男子。他把他们一家子那些优点全吸收起来了，那个鼻子、那个眼儿、那个眉毛、那个脸儿、五官那个清秀，这个精神劲儿简直都绝了。韩金虎自从到了南京当了经营殿帅，一天公务特别忙，对于他这个长子韩宝那喜爱的是掌上明珠啊，走一步都得看着。公主对儿子那格外疼爱，朱元璋也喜欢，马娘娘更不用说。但是就有一点使这些人不放心，韩宝天生骄傲，这与家庭环境有关系。你看驸马爷之子嘛，公主所生又是皇亲，所以这个小子眼里头没人呐、啊、平日带领着家庭在街上一走一逛，很招人讨厌。最使韩金虎担心的是他与七十二家回王开国元勋那些子女不和，一旦要发生意外怎么办呢？韩金虎知道自己的仇人很多，他们在自己身上下不了家伙，在我儿子身上找麻烦呢，因此啊，他是坐卧不宁。后来跟公主一研究，跟马娘娘一请示，也取得朱元璋同意，把这孩子送出南京啊，不在这儿待，送到杭州灵隐寺拜了个老师。这老师是灵隐寺的老方丈，人送绰号叫苦面佛冷然长老。这个冷然当时在江南号称四大名僧的头一位，道德高深，文才武艺样样精通。韩金虎就把儿子寄托给他了，让冷然替自己栽培，每一年给若干的银子，所以冷然也就答应了。这些年 韩宝一直在那学艺，韩金虎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外头东升西讨。最近这几天，韩宝这小子毕业回来了，怎么的满途了？到府里头一找，爹不在。问他娘才知道，爹在前敌太平府呢。他今年十七八了，什么事也都懂了。他用鼻子一闻这风，战事不利，爹是屡遭挫折，他很担心，跟他娘请示要赶奔两军阵前助他爹一臂之力。他娘还舍不得，娘两个争论不休，偏赶这时候韩金虎回来了。刚想一家子团聚，没想到皇上动怒要杀驸马，这娘俩还待得住吗？朱碧云来了，让他在殿外头等着，没有旨意他不能进去。朱碧云见着父亲一哭一喊，他在外边都听见了。韩宝一想，皇上是我皇老爷，娘娘是我皇老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就进去还能治我个罪吗？哦，我爹犯法了，我爹犯法，我给赎行不行？因此大喊一声，进了偏殿。这玩意儿人呢，要疼隔辈的人可了不得。朱元璋那脾气多不好，沾火就着。要是换个别人啊，他把眼睛一瞪就得杀。但是一看是外孙子，还朱元璋没动怒。多日不见了，一看外孙子在前面这一站，哎呀，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。朱元璋苦笑了一下，韩宝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的？黄老爷，我说了，我说我爹有罪没关系，我给赎。你给赎？你凭什么？凭我满山的武艺。哎呀，我外孙子还真长出息了。你有什么武艺当殿练一练？如果真有决意，我就饶恕你爹，多谢黄老爷。韩宝、韩小春甩掉外边的衣服，这才要当殿献决意。